演习第一次是平凡，但是它是揭示了美军在亚洲所面临的一个新的现实，即是中国军力的崛起正在令到西太平洋的战略安全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致曾经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后方关岛基地亦都已经在中国的威胁之下。美军固然强大，但是顾及亚洲能力日渐有限，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已经被严重削弱，而美国重建地区军事优势亦都不太可能是成功。中国问题专家杜瑞清在上星期的一次讨论会上就是警告说，面对这个日益严峻的现实，一组美国专家最近警告说，美国必须要做出战略调整，制定出足以令人信服、国力可负担得起的新的台海威胁战略。包括杜瑞清在内的10位美国安全问题专家最近联合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的美国应该是以防守为主，加紧敦促台湾提高不对称作战能力，重点发展陆军，大幅减少在海空军力上面的投资。在智库昆西研究所召集之后，除了包括前外交、情报、预算等部门高级官员在内的顶级专家参与了报告的撰写之外，报告还采纳了大约20名的其他专家的意见。这个长达300页的题目为是主动拒止美国更有效、稳定以及更可持续的亚洲防御战略路线图，是美国近年来有关亚太安全以及台湾问题最重要的研究报告之一。报告在台湾问题上面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还包括华盛顿应该避免寻求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的多边联盟，不要公开将台湾纳入他们盟友以及合作伙伴的区域组织。如果美国和中国在某个和两国距离相等的居中战场当中作战，中国可能不堪一击，但是美军在该个地区驻军甚至是常攻常不足军力的10%，而台湾和中国大陆仅仅是100多公里，中国的地利之便被认为是大大抵消了美军的诸多优势。在东北亚，美国仅是有两个空军基地，位于冲绳的加守立以及是普天间基地，相比之下，解放军空军以及是解放军的海军航空兵可以使用台北无需空中加油航程内的39个军用空军基地，以及更远距离的海岸的数十个空军基地。中国的很多基地还是往往选择在最佳的地理位置，既有内陆重心可以受重心排列的地对空导弹的保护，但又靠近冲突地区足够近。虽然双方都可以在冲突爆发的时候攻击对方的机场，但是中国可以将火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机场，进而瘫痪美日在潜在冲突地区的所有机场。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去年曾经暗示，美国空军正在失去了在台海地区的空中优势。他在接受美国空军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在到达距离中国大约1000英里之前，我们是占制空权的军事力量，但是进入这个范围里面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从国防部到白宫以及国会，美国各界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将中国视为是最大挑战，但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繁重而复杂的责任以及是利益，在国内各类项目亦都极需大笔投资的情况之下，亦都不可能对增加在亚洲的军力而大幅提高军费。虽然国内充满了有关中国威胁的舆论，但是实际上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总是驻军人数基本上是没有大的改变。根据各个兵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需求，美国大约有仅仅是有8%到15%的战斗力部署在西太平洋，主要是要在日本、南韩以及是关岛。美国在2011年提出重返亚洲之后，他们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将海军60%的作战能力部署到亚太地区，但是这个概念包括了华盛顿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离台海相距甚远。印太司令部虽贵为是美军最大战区指挥部，无下有美军一半以上的海军舰艇以及潜艇，但是这些舰只大多数部署在夏威夷以及美国的西海岸， 同潛在的衝突地區有快半個地球之遙。昆西研究所的報告說，對增援部隊可以幾快地抵達的估算十分之困難，取決於多種的因素。海灣戰爭的期間，美國空軍能夠部署大約一個戰鬥機中隊所用的時間為兩到四日。雖然總體而言，美軍仍然比解放軍更強大，但是差距正在縮小。更重要的就是潛在的衝突地區靠近中國，將會抵消美國的很多優勢。中國目前的空軍以及火箭軍被認為是對海岸線以東2000公里甚至更遠的第二島鏈範圍內的目標都具有強大的攻擊能力。這個就是為什麼美軍在近年來的對抗北方連導演習當中加入 F-35 從阿拉斯加起飛奔赴關島的科目。軍隊武器裝備更新換代的速度被普遍認為是直接關係到戰鬥力的提升。美國空軍負責採購的副助理部長卡梅倫霍爾特少將最近曾經表示，中國採購新型武器裝備的速度是美國的五到六倍。作為負責裝備更新的空軍副助理部長，霍爾特負責是監督從購買新武器系統到後勤支持等採購合同的各個方面。他在上個星期的政府合同定價峰會上表示，美軍採購模型從簽署預算到資金到位的每一個過程都慢三拍。目前的國防採購架構是針對四年前的確定的戰場技術以及是軍事能力而建立，而現時的軍事科技進步日新月異。長期以來，美國的軍費開支被認為是遠遠多於中國。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21年世界軍費開支趨勢報告當中表示，2021年美國的軍事開支為8010億美元，而中國的軍費僅僅是估計2930億美元。但是霍爾特指出，如果以購買力評價計算，他們花大約1美元獲得到我們的20美元獲得的相同的軍事能力。在美軍地區優勢已不再明顯的大背景之下，昆西研究所報告提出了多項的政策建議，其中包括強調亞洲地區盟友以及台灣增加防務投資的同時，美國亦都應該是注意不要加劇和中國的安全兩難處境，擴大在亞洲的正式聯盟可能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對被包圍的恐懼。除了美國不斷加強和亞洲盟友的關係，加強美日印澳四方對話機制之外，北約最近亦都加大了和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的聯繫，在最近的峰會上面將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首次納入會議的議程。報告建議華盛頓應該避免尋求在亞洲建立更多的軍事化的小多邊團體或者類似北約的多邊聯盟，因為這種正式的防禦安排會進一步刺激中國對包圍的恐懼，而由此而帶來的風險將大於潛在的威脅效益。專家是敦促政府不要公開將台灣納入他們盟友以及合作夥伴的區域組織，或者是將台灣視為是可以用來對付北京的戰略資產，因為這樣做實際上將沒有削弱對中國威脅的風險。這種政策轉變將會破壞長期以來的戰略模糊性的做法，從而有可能使中國領導人相信除了使用武力來維護他們認為是中國最基本的核心利益之外別無選擇。報告的作者之一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東亞項目首席主任史密在上個星期的一次討論會上就表示，美國必須要發出更可信的政策聲明以及信號，旨在是向北京相信美國對一中政策的承諾不變，這個是可以公開的聲明，指明華盛頓和台北之間的領導層接觸以及是防務關係的水平以及是類型的限制。美國近年對台防務思維逐漸轉向以不對稱戰力為原則，所謂的次位戰略，即是不投在海上以及空中和解放軍奪空制權，而側重以小博大，加大中國冒然動武代價而使到他不敢輕舉妄動。 美国国务院在今年3月曾经明确地表示，拜登政府将不再支持不属于不对称防卫范畴的对台军售。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在7月13日再次强调了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路易斯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有关乌克兰战争援助的讨论会上面表示，在台湾问题上面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件事，以及我认为可以从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吸取的经验，就是不对称作战是行之有效。在另一方面，不对称战力亦都已经成为了台湾整体防卫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国防部已经在去年将这个作战原则纳入国防报告书军事战略与建军规划的章节当中。虽然如此，台湾国防部在去年发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当中亦都指明，台湾建军目标包括有远程打击以及是制空作战，声称是要强化空中优势，研发等筹备后的新式的战机。美国专家都认为，虽然台湾方面似乎亦都接受了不对称作战的理念，但是似乎并未完全是贯彻执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里海表示，台湾虽然购买了反舰导弹，但是仍然是在对一些在中国武力犯台的时候很难幸存下来的大型海空军备进行投资。他说，但是在究竟是想要奉行什么的防务概念的问题上面，台湾仍然是有些矛盾。有篇报告中指出，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之下，台湾很可能无法获取胜利，因此作者是建议台湾很可能是无法取胜，因此作者是强烈建议台湾应观察所谓的刺猬战略，以延长交战的时间，为外部干预争取时间。美国今年较早的时候已经是以不符合不对称战力标准为理由，是回绝了台湾包括海鹰反潜直升机等在内的多项军购请求。何里海表示，台湾确实有地下空军基地，因此从理论上或者技术上来讲，其中一些飞机可以幸存下来，但是即使是幸存下来，飞机亦都可能会被困在他们的地下机库当中。昆西研究所的报告建议，美国应该是优先考虑向台湾出售反舰巡航导弹、地对空导弹、无人机要是水雷等有助于实施刺猬战略所需的武器，而且鼓励台北将其国内的产业的重点转向这一类的能力，而不是远程对地攻击导弹。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台湾和美国在有关不对称作战的整体概念应该是方向或者是类同，但是有关陆海军三军武器投资的细节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差异。他说，解放军大量的各种飞弹确实是可以对台湾的海空军基地是进行全面的火力覆盖，但是如果台湾不投资海空军的话，将会是台湾在防务上面限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对美国之间表示，特别是台湾四面环海，如果没有一定的制海能力的话，整个台湾岛很容易就被进行海上以外空中进行封锁。在美军地面部队如何协防台湾的问题上面，这一份的报告说，美国应该向台湾明确地表示，美国地面部队将会无法在中华民国的陆军以及后备役军队必须要准备进行的海滩以及港口的防御。游击战以及城市战发挥作用。所有报告作者都同意避免台海战争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如果威慑战略失败，美国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令到该个真的是和中国交战，对这个问题报告作者当中存在着强烈的不同意见。报告作者另外一个各持己见的强烈分歧，就是鼓励台湾和北京进行统一谈判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未有透露 边几位嘅专家持呢一种嘅睇法，批评人士长期以嚟一直对以色列利益为由，敦促台湾以及喺北京进行统一谈判，表示担心。美国空军助理部长霍尔特在上个星期对中国军备更新速度远超过美国提出警告的同时，仲说有可能出现的一幕就是在未来的某一日，我们在一次的庆典当中失去了台湾，而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对我们说这个是一笔好的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